来，宋慧欣谈天单元，我们今天进行的礼拜二的单元，宋慧欣谈天。慧欣兄是不是在我们的线上？
哎，大春兄是不是在我们的线上？
哎，您是不是在北京？
是不是在台湾呢？
好，我们这样搞下去就这个相声可以说到1:57啊。怎么样，你在北京做什么呢？看月亮。
是博物馆啊，不看月亮啊。博物馆跟这个北京的古籍追索跟那个古籍所啊，一个合作的讨论啦。因为北京的古籍追索，他们在过去20-30年做出非常杰出的这种恐龙研究成果来。台湾人非常喜欢的 Nature Science 的 paper 啊，他们大概有90+篇。
哦，
在过去这短短的10-20年左右，
是。
所以做出非常好的世界级的成果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说两边多点交流啊，看有没有可能在2-3年之内呢，把新的成果再引进到台湾做一个新的恐龙展。
如果人家文章已经发表，文献也都已经登刊登了，为什么不马上，为什么还要等2-3年呢？
当然
交流不是要
他们
啊，
一个展当就需要2-3年的时间来策划，把整个的故事架构清楚了以后啊，做出非常漂亮的一个展，至少大概需要真正的大展，大概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呢。从起心动念以后开始到展览能够顺利推出，大概3年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时间。然后如果有这样的展览的话，会非常精彩的。
现在已经起心动念，我想至少起心动念了1-2年了吧？我看你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几次，还包括比较完整的恐龙的遗迹嘛，是吧？
对对，但是以前合作的对象不一样啊。以前像有时候跟甘肃合作啊，或者跟其他地方合作，那这次呢回到了他们的正宗的古籍所，古籍追所。非常多精彩的标本，而且大家对恐龙的兴趣好像是一个历久弥新不会消失的兴趣啊。
是。
我出去做外面做科普演讲啊，大春兄啊，你知道小朋友们最喜欢问的三个问题是哪三个问题？
恐龙一定是一个了。
恐龙是一个。
外星人是一个。
哎，外星人是一个，还有一个黑洞。
黑洞。
黑洞。所以后来我想，我干脆发展一场演讲啊，名字就都叫做说外星人把恐龙推进黑洞里。一次就解决了三个问题了。
是。
对。
那是已经你可做了吗？这场演讲。
还没有。
不过你很会编剧，我知道了。你这在编剧方面的才华不亚于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所以我知道你会很快的完成这个心愿的。好，来吧，我们今天的题目，距离地球400公里，天外唯一的选民，美国太空人完成了他的投票，来谈谈这个。
我也觉得美国人反正就是很怎么讲，他一定要把事情做到看起来好像很完美的样子啊。所以呢，即使说太空人就那么一个，在那么远的地方，
是
他还是要想办法让他能够投票。
嗯哼，
我想说，他真的在美国国内有多少人不能投票或者有问题，他不管。那这种可以上报的东西、啊，
对，可以闹成新闻，而且显示科技之进步。更重要的还是，你看他还是个秘密投票，填好了选票，传回地球，完成投票手续，投给谁，没人知道。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三个人在太空站上投啊，两个是俄国人，这两个人不知道在他投票的时候有没有偷看就是了啊。然后一个美国人的投完以后传回来，所以他也完成了投票手续啊。
是，
所以这只是一个好玩的新闻就是了。对。
但是这个技术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意义？比如说在军事上，或者是在情报工作上？
它也就是一个有安全凭证的电子选票寄到太空里面，其实也差不多，太空跟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等到你资讯网络架构起来，应该都是意义是一样的。他收到电子邮件，收到电子选票了，然后他投一下，然后把它寄回去加密，加密寄回去。但是他说，你到现在还相信有加密这种事情吗？
从有了那个 WikiLeak 以后，大家都不会再如何太认真的看待。
对呀、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啊，也就没什么秘密。
对呀、
啊，哎，来，啊、另外 ，NASA 委员会质疑 SpaceX 将要在太空人登上太空船之后才加注火箭燃料，这个程序有多大值得关注的意义吗？
对，它 SpaceX 是这样子啊，它负责帮美国太空总署运送这些仪器啊、新鲜食物什么上太空站去啊。
嗯哼。
但是呢，很快的，它就要开始运太空人了。
嗯。
但它的那个加注火箭燃料的程序呢，跟以前 NASA 习惯方法相反的。
嗯哼。
NASA 的习惯大概在发射之前几个小时把燃料加满了。
是。
太空人再爬到这个太空舱里头去。
是。
那 SpaceX 是说，他太空人爬进去了以后，
嗯，
在发射之前的几十分钟才把它加满，
嗯，
所以在加的过程中，万一有问题，就像九月份的时候 ，SpaceX 不是在发射台上有一个火箭点火测试时候爆炸吗？
是，
所以这个火箭你加了燃料以后，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地方，万一里面什么压力器啊，
嗯，
什么像上次九月份爆炸，就是里面一个氦气调整器坏掉了，
嗯，
那它就爆了以后，你如果你在加的过程中，太空人已经在太空船上的话，你逃都逃不了。
嗯，
所以 NASA 有这样的一个 concern，
有这么一个疑虑。但是 SpaceX，反转这个原先的程序，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呢？
他说他有他们这样的一套加的，他的好处在，
嗯，
也就是说你人进去了，然后再加燃料，然后加完就走。他甚至以后的想法是不需要在地球上加太多燃料，
嗯，
然后是飞到了地球轨道以后，直接把轨道里面的燃料舱接上来就走了。
嗯哼，
其实我觉得那还是最安全的。
嗯哼，
在地球轨道上接燃料舱啊，
是在空中是吧？空中就是，
对对，空中加油，空中加油。
嗯哼，
那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跟规划。他们当然有他的说法，说为什么这样加注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嗯，现在跟美国人 NASA 还是有这个争执在，就是了。
好像跟 SpaceX 使用的特殊超低温推进燃料也有关，因为超低温可以增加燃料的密度。那它也就是说，加进燃料以后，它可能有比较少的时间，就得发射了。那个时候如果在等太空人就定位，可能时间来不及，是不是这个顾虑？
对对，那超低温你它本身会有一个回温的过程吧，因为你加进去了以后就回到了日常的环境里面去了，
是，
所以他如果说加进去以后马上就能走，那超低温效果就是最好的。
嗯哼，
但是你如果加进去以后再等的人以后，那个温度回温了以后，它的效率就不好了，所以他加进去以后一般30分钟之内就要发射。
是，
对呀、
啊。好，
所以
另外 SpaceX 渴望于12月中再次发射火箭，这个新闻可以多介绍一点吗？
对，是 SpaceX， 他其实想是说，他们在9月份不是有一个爆炸吗？
对，
就暂时把他其他的这些发射都已经停下来了。上次讲脸书啊，什么以色列啊，都受到影响了嘛。但现在他们已经花一些时间说厘清的问题了。
嗯，
12月中左右呢，要重新发射，但那个时候并没有讲，现在要12月中要发射这个东西，包他们运载的是什么东西？
嗯哼，
或者要从哪里发射，还没有讲这个事情。
是，
但是只是说，火箭爆炸当初的原因找到了，所以呢解决了，然后现在12月会再发射。
在
其实，
你说，
常常有发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只要上那个甘乃迪太空中心呐、啊，
嗯，
去选项选一个说希望接受到它的发射的警讯，
嗯，
发射的通讯，
嗯，
那你350在电子邮件上就会接到，哎，过几天就会什么什么火箭要发射了。
哦。
这样通知那样，
甘乃迪太空中心是向全球开放发射消息
资讯，对对对，你都可以去看，你可以看，如果它有实况转播的话，到时候就可以连实况看了。
好，9月间，发生火箭爆炸事故的是猎鹰9号 Falcon 9，那我们可以知道，它12月的这个火箭叫什么吗？
应该还是 Falcon 9，它 Falcon 9就是一个系列的。
嗯哼，
上次我们看到它成功的海面回收，那也是 Falcon 9。
哦，整个系列都叫 Falcon 9。
对 ，Falcon 9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火箭发射系列啊。
嗯哼，
对，但是你知道，在太空这个行业里面，最保险的事情就是一旦它成功了，就不要去改它了。
嗯哼，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用的很旧，但它就是可靠，
嗯，
所以就不断的使用同样的东西。
是，另外，还有一个消息。陨石撞地球有救星了，
对，是，其实这样子啊， NASA 有想出一个有趣的想法， NASA JPL、它专门负责这些近地行星跟行星任务的，
对，
他说那我干脆出钱给你全球的天文台，
嗯，
租你这些天文台， 但是也不是租你天文台来观测，而是因为你平常天文台观测的时候呢，就会 cover 到很多天区了。
嗯哼，
那这些你所观测到的影像，我们拿过来分析。
是。
那这个软体呢，就主要是个软体，叫做 Scout 视后。
哦。
那这个软体分析您说来的数据以后，就能够找到哪些在天空迅速移动的天体。
嗯哼。
因为离得越近，跑得越快。
是。
就对着地球来讲，它如果从旁边擦身而过的话，离得越近是跑得越快的。但是好处是，如果它付租金给很多天文台，
嗯，
那如果刚好几个天文台是看到同一个天区、同一个天体的话，
嗯哼，
那你从不同角度看它，马上就能做出定位来，
嗯哼，
是这样来的，对。
所以也只不过是能够看到有哪里有敌人，但是该如何对付这个敌人，并不见得有工具，是吧？
那是两回事，两回事。就你得先找到。
嗯哼，
所以他们的希望是说，如果能够把这个软体跟这些跟世界天文台做连线的架构先把它架出来啊，
嗯，
是希望能够在短期之内呢，就能够把直径超过140米的这种毁灭性的天体，毁灭一个城市的天体啊，
嗯，
能够找到90%。
哦，
也就是地球周遭到处乱飞的这个超过100多米的这种天体，
嗯哼，
能够把它找到90%。
是，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20%-30%左右。
嗯哼，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数据了，
嗯，
包括你刚刚讲的20%或者希望能够达到90%，或者目标在目的，比如说标示这个，在100年内。可以会消灭一个大城市的可能有多少%，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几率。那可是我对我而言，我总觉得发生了就是一，没有发生就是零。那除了说我们能够预先的看到这些天体可能存在的位置以及行进的方向之外，我们还能在科技上面找到什么样的途径去避免这样的灾难呢？
其实一个观察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观察了很多年以后，你大致知道几率是多少。大师兄，您说的对，很多人反对几率或者统计，就说没有发生是零，发生就是一了。
嗯，
可是在没有发生之前，他还是有个大概的概念，知道什么时候会可能会发生嘛。
嗯，
就像最近我们最听到一个最大的几率，大师兄您知道是什么
啊？
北加州两条断层，
嗯哼，
一个叫Hayward， 另外一个叫Rogers， 两条断层在地底下连到一起了。
嗯哼，
所以如果这断层发生地震的话，那会造成7级以上的大地震啊。
是。
而科学家说了，在往后的30年-40年左右，
嗯哼，
北加州发生毁灭性地震的几率是100%。
哦，
这个几率是非常可怕的几率。
是。
但是我们讲说小天体撞地球的话，大概有说，多少年会有多大几米大小的天体撞地球，从过去的平均算起来的。
是，在这些数字里面我特别有兴趣的是，有的天文学家认为，如果能够提早10到30年就知道某一星体可能会在未来撞击地球，那么这10到30年之间就可以利用某些微小的力量去做疏导，是吧？
对对，我们也讲过，你或许把它的一面漆白一面漆黑
啊哈，
那白跟黑接受太阳光的力量就不一样了。
嗯哼，
那会让它长期面受力不平均的话就会偏转了。
嗯哼，
偏的方向在遥远的地方偏一点点方向，时间长了它就会偏很大的角度嘛。
嗯哼，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你在上面竖一个很大的白旗，那个白旗也能够白帆了。
嗯哼，
也能够拉扯那个小天体往不同方向走。
是，
就是我们一般讲用什么核子弹原子弹，那些根本就没有用的。
嗯哼，
你像用太阳这种大天体的力量去缓慢的改变它的，
哪怕是直径100-200公尺的小天体也没办法把它炸掉吗？
对，炸不掉，因为它的那个动能是太大了。
嗯哼，
主要的能量不是在看它的大小
啊，
而是在看它的大小跟它的速度。
是，
我们初中学到1/2 mv², 那速度是平方啊。
嗯，速度非常之快，那怎么去油漆呢？这也是个问题啊。
哦，那还好啊，速度快呢，你也飞很快啊。
嗯，
你跟他旁边飞很快，大追踪你一步就跨上去了。
哎，你不要惹我，我害怕。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亮。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人在北京，声音在线上，他应该也看了月亮了吧？看了吧？
前两天晚上看了，其实也是挺大的。刚你放那个歌，我还以为你唱的嘞。
哎呦，跟萧敬腾我不能比呀、啊！开玩笑，我这是澡堂嗓子
啊，澡堂嗓子、啊，
出了澡堂，没有人听得见的
啊。好，
怎么样？在北京的月亮
也还好，这其实今天还天气还蓝天，看得到啊。
嗯，
原来担心雾霾的，结果还好。
是，
那我在台湾。前两年在台湾也看到一个接近满月的月亮了。
嗯哼，
我想大家只要有机会看的话，我们的听众即使不对天文学下那么大功夫啊，
嗯，
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每次看看那个满月啊，
嗯，
发现那个满月都是用同一面面对我们的。
是啊是啊，
上面那个图案啊什么同一面，
嗯，
那个叫正面月。
嗯哼，
然后呢背面月长相就很不一样了。
嗯，
所以是很有意思了，月球形成演化的过程也很好玩。
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月亮啊，不跟我们自己能拍到的实在差太多。我能拍到的月亮就那么一个点儿，
嗯
啊，不管我怎么去放大那个 frame 啊，都一样，怎么去 zoom in 啊？哎，那奇怪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能拍出那么大那么远，而且有的时候还笼罩了半个城市？我总觉得那个是那个 computer graphic 的作用。
有一些作假，但有些是真的
啊。
大师兄，咱们手机其实能够变化的镜头方向是有限制的镜头焦距，但是呢，你真的拿专业照相机来，它可以把月亮拉得很近的，
嗯哼，
很近，然后装上脚架，很稳定的拍的话，
嗯，
拍得很清楚，然后再将曝光时间不一样，调整景深呐、啊，
嗯，
然后把整个的地景放进去的话，哎，那月亮就会很漂亮。
我一直以为你在北京就干这个，
啊不，如果到北京来看月亮啊，
嗯。
哎，现在没有那么浪漫的心情了。大春兄，我跟你讲说，尖端科技的发达，
嗯，
让那个男女之间的浪漫情怀也减少了很多。哎，
嗯，你以为我们这个年纪对这样的事情还有兴趣吗？
不，我是帮年轻人着想都不行了。你想看以前，如果说一男一女在月下星空底下走着，然后男的只说你看那个星多美啊，那女孩说哪一颗星啊，男孩说你看不见，来来来，你靠过来，你顺着我的手看，两个人头能凑一块儿去啊。
嗨，你真还记得，好不容易。
现在不行了、
uh-huh ，
现在每个人手机上就可以下载个 APP 直接观星的。
对，
那你拿你手机，
你划你的，我划我的，是吧？
哎，对，谁管谁啊？
嗯、
不，现在那个手机的 APP 是很方便，
是
像什么 Star Chart 啊、Star Night Sky 这些的哈、啊。
嗯，
你把它打开了以后，晚上把手机一举起来，你对着天空的方向，那些星座什么图全部出现在手机上了。
嗯、是，好，那我们就回到刚才说了一半的小行星撞地球。美国已经开始展开这个行星撞地球防灾演习了，是吧？
哎，对，他们假想说2020年9月、
嗯、
哎，大春兄还四年内，
哎，
有直径100米到250米的小行星撞地球了。
是，
这就是跟毁灭掉一个中型城市的大小了。
嗯哼，
那造成连串灾害以后要怎么办？所以他们现在要开始办这个演习了。
啊哈。那演习的主要内容可以给有哪些地方跟天文学的常识是有关的？
那天文学只发生在撞地球之前，
嗯哼，
撞地球那一刹那之后，那就是防灾鼠灾害防救鼠的地的事儿了，
嗯哼。
但 NASA 表示说，大概有10000颗小行星在靠近地球的轨道上，会穿越地球轨道的，
嗯哼。
那有的时候这些行星会发生偏离的，往地球撞上来
啊哈。
所以科学家在这个领域里面讲的话，通常是他不是说可不可能会发生，
哎，
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是，
所以这就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事儿，就是你要做这个滞后、
嗯、
一方面用你NASA 跟 ESA 跟其他很多地方哈、啊、
是
都有专属的望远镜做夜空搜寻的。
嗯哼哼，
那这些专属望远镜虽然说是做这个叫太空监测网
啊，
他同时也顺便就做科学了，因为反正你拍照片嘛。
是，
但是 NASA 现在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嗯哼，
就把一般拍科学照片的望远镜啊，也把他照片搜过来。
嗯哼，
搜过来以后呢，分析看照片上是不是会出现这些有危险的天体。
是，今天是11月15号，九天以前，九天、嗯、八天以前，九天以前， 在腾讯的 WEWE 大会上，新视野号的负责人 Alan Stern 的演讲中描述了新视野号飞掠冥王星背后的故事。这个话题我们曾经报道过好几次了。48亿公里的飞行到冥王星花了9年半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行动好吗？
对，其实我想我们也以前都讲过的，都不用说太多啊。但只是说最近他们把这一个新视野号的任务做一个总结啊，
哎，
又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比较大的行星啊。他们当时的时候，其实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说要去叫做 Pluto Kuiper 计划了。
嗯哼
，Express 叫 Pluto， 很多时候不是说什么 Mars Express 这些特快车计划吗？
对，特快车。
那 Pluto Kuiper 就是冥王星再加上柯伊伯带小天体的计划嘛，
是。
那最后因为经费不够就被取掉了。
嗯，
当时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都看到这个计划了，
嗯哼，
还以为是哎不错很好啊，但是呢取消了以后，美国的民间的行星学会，
嗯，
就又开始不是说去示威抗议丢鸡蛋啊，他发起了一个拯救冥王星的计划。
哎，
那说您怎么可能把这个地球太阳系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去过的行星扔掉呢？
嗯。
所以 NASA 不得不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是，
那希望是说你这个团队如果要去冥王星，2015以前要到，
嗯嗯嗯，
而是不能超过，另外一个是不能超过5亿美金，
是，
哦，那是很辛苦的一个压力啦，
嗯哼，
所以到后来他们还是把这个 New Horizon 做出来了，
对，他这个计划，应该那个 Kuiper 就古博带对不对？就是我们
对对对
原来讲的古博带，
对对
对对，现在叫柯伊博带了哈。
台湾叫古博带，大陆叫柯伊博带，它本身的名字是 Kuiper。
是，那可是那个计划，在90年代末提出的时候，曾经由于经费不足取消嘛，是吧？
嗯嗯。
那后来是行星学会再发动，才完成的。
对，因为冥王星这是很能够炒作的一个课题啊。
嗯嗯。好，
所以它其实是用非常少的钱在很短时间之内做出来的。 Alan Stern 为什么说他也感触这么深啊？
嗯，
是因为他当时给了这两个条件以后，2015年要到，然后钱不能超过5亿美金，
嗯，
五个团队在竞争，最后呢 Alan Stern 的 New Horizon 赢了，
嗯，
但是他们同事开始恭喜他以后，然后跟他讲说你失败了，
嗯哼，
因为你根本做不到，
呵呵，
你先恭喜你获胜，然后再告诉你说你已经失败了，你做不到的。
嗯、是，但是透过新视野号仍然传回来非常多大量的，在冥王星表面的一些个风景图片，是吧？
嗯，对对对，但他其实就是因为钱不够，所以他 New Horizon 已经并不像当初设计的时候有那么丰富的仪器在上面。
嗯，
天线的设计也改了，然后数据传输也改了。所以，他因为他的费用只有原来的大型计划的12%左右，
嗯哼，
所以真的是做得很辛苦。然后有这样的成就，哦，看到冥王星的真实照片已经是很不错了。
是，冰川、山脉、峡谷、平原，什么还火山，什么都有了哈。
对，所以他们得到结论说，从来不知道冥王星跟地球有这么多共同相似的地方。
嗯哼，好，接下来是世界最大的太空望远镜，又一个最大的完工了。会更深入观测宇宙，谈谈这个望远镜。
就是对对对，大成兄，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韦伯啊，太空望远镜啊。
嗯，
11月3号终于完工落成。
是
呀，以前我们讲说哈勃是1990年上去的。
嗯，
当时只是讲到2011年1990上去，2000年2010年20年。当时最多就打的延伸任务到20年结束了。
嗯，
所以2011年想要下来，但是科学家百般不肯呐。
嗯，
说你后续的韦伯望远镜本来是2011年要上去的，一直没有做好，所以哈勃望远镜还能用，就不要它下来了。
嗯哼，
那哈勃已经超过了26年了。
嗯哼，
26年，那现在韦伯终于完工落成，今年11月3号。
是，
当然还有2年的时间做测试，要到2018才能发射。
嗯哼。
那哈勃呢可能会留到2021年。
嗯哼，
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太空会有
三年。嗯，
对对，有3年重复的时间啊。哈勃已经是我觉得已经历史性的地位了，非常精彩的图像啊。
是，
但是韦伯呢比他大好多。
嗯，
哈勃是2.4米。
嗯哼，
韦伯是6.5米。
是，
哈勃是可见光加1点红外1点紫外。
嗯哼，
韦伯是纯粹的红外线。
是，
要看宇宙早期的。
嗯哼，
哈勃就贴着地球表面飞，很吃瘪啊。为什么？因为它看出去有一半天都是地球。
嗯哼，
韦伯就送到了地球轨道以外150万公里的拉格朗日点去了。
嗯哼，
所以在那么远的地方，地球看起来就是一个小行星了。
它是要飞到太阳的后方？
不是，太阳跟地球连线以后啊。再拉出去，在地球这边再往外头去150万公里。
哦哦哦，那也就是它是在地球是在它和太阳之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地方离那个点离地球是150万公里。
对，150万。你想，地球本身是12800公里啊。
嗯哼。
原来哈勃的高度是570公里。
是。
哎，你12800公里的地球570公里，那简直贴着表面在飞嘛。
是。
所以他根本看不到另外一半的天。
嗯哼，
可是呢，你现在拉到150万公里的地方的话，这个12800的地球是根本是 nothing。
嗯，
所以全天就对你更开阔了。
是，如此一来，在2018以后，就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宇宙视野了
啊。对，这个是会很精彩，因为它挑战了很多目前民众不熟悉的领域。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喜欢看什么想问什么问题，而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还有什么精彩的问题在前面我们不知道的。
嗯哼，
不过你可以想象，这个6.5米啊，是18块六角形的镜片组成的，
是
像蜂巢一样啊。
嗯哼，
每个镜片表面镀了5层黄金呢。
哦，
但是每一层黄金的厚度是大椿头发直径的1/1000。
哇，那就是说不是真的那么值钱感觉是吧？也是很薄。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偷着去卖去啊。嗯，但它18片是折起来的。
嗯，
到了太空里面再打开。
是，
而且呢，这个望远镜的样子不像哈勃望远镜是一个筒子嘛。
嗯哼，
两边两片太阳能板啊，非常传统的。
是，
这就是一个6.5米的望远镜打开以后呢，底下它像坐在一个行军床上面。
嗯哼，
那个行军床拉开了以后啊，一方面挡住了太阳光，一方面它是太阳能板提供能量
啊哈。
然后又在150万公里的背对太阳、背对地球的地方啊，
嗯哼，
温度可以降到-250度左右，
是，
所以可以非常非常低温的观测准确的红外线资讯，
嗯哼，
所以这个会，我一直想跟年轻一代讲啊，他们等到目前年轻一代十几岁的小孩哈、啊，
嗯哼，
等到他们10几20年以后，真正开始活跃积极的参与科学研究的话，这就是他们要用的望远镜了。
哦。哎，那这个望远镜它预期能够活多久？
通常大概20年吧。你看了哈勃可以能够活20年、25年了。
嗯哼。
那这个韦伯如果在发射的过程中不出问题，顺利到 L2 到那个拉格朗日点的话，它至少可以活20年呢。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1月15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他人在北京，连线为您报道最新的天文学行知。孙馆长，
哎，大真兄，
哎，这好奇号发现了火星的铁镍陨石氮盐，氮就是吃氮的氮，盐是岩石的盐。另外还有一个新闻是，NASA 的科学家严正，表示，这个如果能够找到地下水，移民火星不是梦。
嗯，
我们这两个新闻可以一起来谈。
严正很好，是台湾长大的孩子啊。
嗯，
我记得好像清华大学毕业的吧。
嗯哼，
后来到了美国，加入了那个 NASA JPL 做事，参加了火星计划啊。
嗯哼。
在最近这一阵子呢，那个国家地理频道有很多跟火星相关的影片跟活动啊。
嗯，
对，我倒觉得这也不是做广告啊，
嗯，
而是因为他们最近在电视上看得出来要放那个火星的影片啊，
哎，
而是有剧情片加上纪录片，好像蛮有意思的。
哦，
对，
不过严正的说的话一向都会受人重视，因为他每次不管他表示什么都是严正表示嘛。
大真兄，这取名字很重要，叫严正表示哈。
是啊。那对啊，他提到的是说火星上有水，但是水跑到哪儿去这个问题，水不可能无故消失，也不可能无故散逸，那到底应该怎么解释？
火星上有水，从表面很多症状都看得出来了，无论是早期看到的蜿蜒流动往下切割的河床啊，
嗯，
或者是像那干涸了的湖泊，它留下来的沉积岩，然后呢在很多岩石跟地层里面都看到那种有水存在过才会出现的石头或者是矿物质啊，这都已经知道了火星表面是这样子的情况。但现在呢，希望以前不久的那个太空船就已经知道火星的一米地面一米以内就有水了，有大量氢原子存在。那现在呢，美国人是很希望能够在十米之内用雷达探测啊，
嗯，
深入地下十米之内呢，看地下的水存在的量是多少。
嗯哼，
如果那个量够大的话，其实以后的人去到那边现场就可以解决水的问题了。
既然说有水存在，而且希望看起来也还蛮高，机会还蛮高的，摆十米以内，那又说水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可是为什么在表面上只差着十公尺，我们到现在这个 explore 的多少年都还没有看到生命的迹象？
因为它水如果过去是存在在表面上的话，那即使原始生命存在，但水消失了一段很长时间以后啊，
嗯，
表面曾经有过生命的讯号都消失了，
嗯，
因为它表面还是有风，还是有沙，还是有那个辐射的影响嘛，
嗯哼，
但现在有可能是在地底下，
是，
所以我相信，往后十年二十年，如果开始真的要往把人送到火星去的话，首要住的地方应该是在地底下。因为火星没有浓密大气层，它的外来高能辐射是很可怕的。
嗯哼，
那更不用说你在地底下才能够有比较完整的水跟氧气的一个密闭环境了。
啊，好。另外 ，NASA 的火星探测车也是 Curiosity 在表面发现了一颗跟高尔夫球差不多大小的铁镍化陨石。那这个氮岩这个名称，它这个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就很有意思说，我们以前所找到的陨石都是在地球上，然后外面东西掉下来的，
哎，
而这次是在火星上发掘外面东西掉下来的陨石，
嗯，
就是外来的小行星，所谓的铁镍小行星所出来的碎片，
嗯哼，
掉在火星表面了，所以他这个好奇号啊，跑来跑去以后啊，竟然找到了这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石头，
是
发掘它的形状。跟表面的光泽跟一般的石头不一样，
嗯哼，
所以呢它很好玩，它是有那个镭射光脉冲啊，
啊，
去打了以后呢，把上面气化以后，再用光谱一看它的材料嘛，
嗯哼，
有铁啊，有镍啊，有磷啊，那这些都是很标准的铁镍磷是铁镍陨石所富含有的东西，
嗯，
所以它竟然在火星表面还找到了有陨石掉下来的证据，
嗯哼，
所以这是蛮有意思，我们知道一定会有东西掉到火星表面了，但是竟然好奇号能找得到就很不错了。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啊，大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澳洲国立天文台加入了探索外星文明的计划。
对，那是一个大家很熟悉，学天文的人很熟悉的天文望远镜啊，大的一个碟子啊，
嗯哼，
在澳洲叫做 Parkes 的天文台。以前 Parkes 天文台观测了很多类星体，所以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有好多那个类星体的名字啊，就是 PKS 开头的，
嗯哼
，Parkes 啊，当然现在是 Parkes 也加入了俄罗斯富豪米尔纳的这个搜寻外星文明的努力了，
嗯哼，
呀，他当时是说米尔纳不是跟霍金共同要创建研究搜索外星人计划吗？
是是，嗯哼，
然后
突破计划，
对对对，现在就是把世界各地的大的无线电波望远镜都加入这个计划，同时开始聆听讯号了。
嗯哼，
所以没有什么新的概念，就是说能够加入的人多一点，机会就大一点就是了。
嗯，这到底是有钱人的特权去想象、去发展他的想象，还是说已经可能找到更值得投资的这种科学基础来去从事这样的发现？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看不到什么回报的效应啊。
嗯，
但有钱人有钱嘛，他既然要投在这个地方，对科学发展、人类未来也都有帮助，那何乐而不为呢？
是，好，天文学家接收到宇宙70亿年以前发出的信号。
对，这是一个 gamma ray burst， 我们讲伽马射线暴啊。
嗯哼，
非常非常遥远以前的伽马射线暴，它是个 quasar， 但是爆发了以后呢，这个能量经过了多少年，终于传到我们这边接收到了。
嗯，
那知道它是70亿年以前的讯号，所以是相当相当远的东西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啊。
嗯哼，
呀、yeah, ， 但是有趣的是它真的是光走了71年才到了我们银河系。
嗯，
那我们地球年龄才45亿年，
是
它爆发了。
它出发的时候还没有地球呢。
哎，对对对对对，嗯，
从动态的去想象这件事情非常美妙。
好，
谢谢。
步上爱情的红毯。